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看以斯帖记第五章。来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回顾前面，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到一个仇敌的出现，来到一个最危险的考验，一个要充满冒险。那经过三天的禁食祷告，而且是全国，就是所有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那里都关乎到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生死、整个种族的需要而禁食祷告。当然很长，一个人会真正进入一个很认真的禁食祷告也很长，就是因为事情已经逼到一个地步，真的是要命了，真的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当下人就会进到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全心同心合一的来寻求神。那么经过了三天的这样的禁食祷告之后，以斯帖就跟着就是冒死要去见王，所以虽然他祷告之后并没有事先说明神就给他一个什么计划或者什么步骤，那么从我们看这段经文跟接下来记载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了解到一个东西，那个计划其实还不是全盘计划。如果全盘计划的话，他应该是很清楚知道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做这个之后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我跟着我就要做什么。其实当事件的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东西其实不是以斯帖可以预先预测到的或者预先计划好的。当我去见王见王之后就会有什么事情跟着发生然后我就等待那个事情发生之后我才来做第二步的行动。你会发现有好多事情是圣灵在背后带领。虽然这一章里头没有提到圣灵这个字，或者说甚至连神这个字都没说，可是在整个事件的背后，我们看见一步一步的行动，一步一步的行走的时候最终就看到了原来每一步都有神奇妙的带领。所以这一章我就会给他一个焦点的题目，叫做引导。你会看到当人认真寻求倚靠神之后，接下来你看到你的脚步，圣灵会一步一步的引导这个引导首先第一步就是他首先就先冒死要去见王他明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是要命的那所以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宴，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好，那这几样事情这里就看到从第一到第七节，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引导是什么，让他经历到见王开恩生金杖。Okay, 这个是第一个确认了这一步在走的是有神的引导，而且是有神的保护、神的恩宠、神的祝福在其中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几样事情。第一就是祷告之后要有行动。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属灵的一种的现象，是我们祷告是我们就祷告，祷告之后那我们就等待，是其实祷告之后我们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神的感动或者带领。可是祷告之后有很多东西是这样子，好像以斯帖他原先已经被告知族人面对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就是该业的十三号他们将会面对灭族，所以他的义父莫迪改都已经提醒告诉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这个时机吗？那么以斯帖说，好，那我们祷告，我们禁食祷告。所以祷告完了之后，其实你看可能有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好啊，我们都祷告了，那祷告之后就看神怎么做咯， 就看神怎么做，那你就可以坐在那边继续不动。神一定会感动这个亚述王，忽然间有一个感动，或者忽然间哈曼就暴毙了的，那么王就有一个感动，哎呀，这道命令其实不应该了，我们就取消了。那神出手可以是这样子，你不用动，神就动了。可是看起来不是咯，看起来是他有一个的步骤，就是我要去见王。 OK， 这个是当下他意识到的第一个情形。所以当他祷告之后，跟着我们就看见祷告之后就有行动，而且这个行动很显然是冒险的，因为这个冒险是如果按照常规他擅自入宫的话，他会被处死的，那除非王向他伸出这个免死的金杖。可是以色列真的有把握神会伸出这个王会伸出金杖吗？坦白说有一点不太有把握。从客观的一个当时的情况来看，就是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王已经有30天没有招他的。你想象如果这个王后以斯帖是王的宠爱，是王的最爱，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两个相爱的人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如果一天不见好像过了3年，那么10日不见就过了30年了，就30天不见，哇，已经是90年。如果说真的是那种那个爱到一个地步是那么有恩宠的话，怎么可能会30天王都没有想要见以斯帖呢？所以当下对以斯帖来说，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我这个时候去见王，到底王是有什么心情什么看法为什么这么久没见了的？那所以对他来说，其实他还是要凭信心跨出这一步冒险的行动。虽然说祷告听神，可是当下似乎圣灵有一种的引导在他里头的催逼。好，这个引导是按照计划，就是我预备了，祷告完后我要去见王，他就是祷告后就去见王了。那所以这是在这一个见王开恩新征帐升金帐的里面呢，第一个就是祷告之后有行动，第二是行动之中有恩宠，就是行动了你才看到恩宠。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首先王向他施恩，再来就王伸出金杖免他一死，更接着就是王对他宠爱有加，就显出了第一句话见面第一句话，哎，你今天怎么会来啊？哎，今天是有什么事情啊？理当应该很自然的反应应该是这样子，可是没想到王的第一句话是，哇，你想要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完全显出，原来当人凭信心踏出冒险的那一步来行动的时候，跟着你才会看到神的恩宠恩典显明出来。那这个事情就是你没有行动以前你不知道的，就像当年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时候，没有踩下去之前那个河水是涨溢的，可是一踩下去之后就发现那个河水就退开了。在过红海的事情上也是这个样子，所以看到行动之中才出现了恩宠。在我们建殿的事情上也是这样子，如果不是先做了决定要购买，我们就没有后面的这些的经历，就是做了决定行动了，那我们就看到神就因此开恩。那么这里继续也看到说恩宠之中就有了机会就是因为有这个恩宠，所以机会就来了。王就向他开口说，你要什么你尽管求，意思说一半的江山我都可以给你，所以有什么东西你不可以求的呢？你不可以说的呢？你就尽管说。其实这里又再给我们学习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很常当机会一来的时候，我们会狮子开大口，哇，我们就哇机会来了，好啊，我什么都要。其实你会看到当下背后圣灵在引导，似乎让以斯帖已经来到一个地步，我不是立刻随着我的环境就做任何这路一开好我就上这个机会来我就拿，好像都不是这个样子。 他似乎一步一步的都在内心的深处都在等候，就是神啊，我该怎么做？神啊，我该说什么？那么似乎当他见王之后，他所说的那一件事情就是要王跟哈曼来赴他预备的一个筵席，就当天晚上来赴这个筵席。那么这个事情应该看起来应该是事先安排好的，事先计划好的。那么如果说这是事先安排好计划好，那似乎好像还没有完全啊。可是当下我就感受到当下那个感动是这个样子，好，他就表达了这一件事情。那我想说在这里面对困难，面对需要，首先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想这个是从以斯帖的生命当中要知道的。那么当机会来了，机会来还是需要寻求神的指示。有时候机会来我们就会立刻就把它抓住，恐怕那个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事情往往也无法成就。所以当下似乎非常步步为营啊，就是一步一步的。首先好像今天晚上啊，或今天见王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饭局啊，就是先讲了这个饭局。当然从饭局的角度啊，这个背后也有很奇妙的意义啦啊，就像我们今天人与人有时候要处理一些事情，要谈一些事情，饭局哦，常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无论谈判啊，无论谈事，无论是处理任何的东西，甚至做生意，很常饭局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当下，当然这个饭局把王跟把那个问题的根源的这个哈曼哦一同邀请到这里来，因为很显然这一步。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以色列自己想的话，他未必会这样做啊，因为跟王有关系嘛，是王后，得王的恩宠，那就在床头跟王慢慢说，用情、用礼、用各样的关系来说，理当应该是这样子，怎么会想到说要把哈曼也一起邀请来赴一个筵席呢？那么很显然，这个事情的背后，神有一个更高的计划。因为如果你跟王谈好了，就算这道命令可以被废除的话，那也只是解决了当前的眼前的这个危机。可是造成这个危机的背后或者根源，就是哈曼是那个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没处理。所以就变成因为这个缘故，最终就是把哈曼先邀请来。所以我想这是关乎到我们很常，我们人生面对很多种不同的问题，无论是婚姻的问题啊，生意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就是人生的成功，很常背后都需要有神的恩宠，而神的恩宠也很常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求神引导。很常神感动我们，我们做了第一步，结果我们后面的几步我们都自己冲下去了。所以结果你会发现，一开始好像很奇妙啊，神都开恩啊，可是一走下去之后，糟糕，为什么这边又碰问题，那边又碰问题，就好像都不顺呢，又像是神开路，可是最后又好像没有路。所以原来从以斯帖身上看到的是一步一步的引导，包括好的不好的，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都凑在一起之后，原来神就在当中开始来带领跟做事。所以这是第一今天我分三段来看。第一段就是看到见王开恩生金帐一到七节。那第二段六到八节就看到机会之门再打开。那因为王已经说了一次，可是当晚上来赴这个筵席的时候一来到筵席王又再一次的说，从第六节，在酒席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所以当下机会来了，就是你要什么你尽管说，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那当下以斯帖 如果当下把这个哈曼的阴谋，哈曼怎么样？因为嫉妒而想要陷害整个犹大的族群，包括他自己，他大可以在那个时候就说出来嘛。可是我们看到，似乎当下这一番召见了王，召见了哈曼要说的话，诶，奇怪，他也没说。没说，我也相信，当下很显然他里头是一个寻求圣灵啊。那么，到底我应该怎么做？因为如果你想象说，如果说以斯帖他心中是很有阴谋的，他就是要置哈曼于死地的，他就是要来设一个计谋来陷害哈曼的。如果他是这个样子的话，他大可私下先跟王来说，哦，然后再来做任何行动。那而且如果我们了解到，从第二章看到以斯帖的品格，以他的品格来说，他有一个很单纯的心，他顺命，他有一个不贪不恶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的一个素质，所以相信他里头不是在绞尽脑汁怎么样子来陷害哈曼，他反而是一步步引导圣灵。我现在好了，邀请他来饭局，那他们都来了，那我接下来应当怎么做？结果没想到里头的一个感动，哦，竟然就是明天晚上再，如果我蒙恩宠的话，我明天晚上你们可以不可以再来赴那个宴席，然后我才会把事情告诉你。其实当下当以斯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这是另外一种的冒险。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象以斯帖忽然间出现，对王有一个要求，有一个筵席，好了，王来了之后，王一定很好奇嘛，就说，哎，以斯帖，你今天晚上特别安排这个筵席，你特别叫我们两个这样来到，到底有什么事情呢？以斯帖竟然说，王如果有恩宠的话，明天晚上请你再来赴筵席。如果换成是你会有什么反应？有没有搞错？我特地来了，你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你按照人的好奇心，人一定很想知道。就好像今天我告诉你说，哎，我要告诉你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来来来 OK， 等一下我们去吃饭，等到我们去吃饭了之后啊，哎，我告诉你哦 OK， 明天你再来吃饭，然后我再告诉你，你有什么感觉？不搞错，我就特地来了，为什么你还不说？就是很有可能冒着这个风险，如果王追究的话，你给我讲清楚，你到底在搞什么？你在搞什么把戏？如果王的好奇心这样追问的时候，你想当下以斯帖怎么办？你能够不回应王吗？似乎不可以。可是当下你会看到他所冒的这个险是什么？他留了很大的空间是让神来做事的，就是神叫我做好我就做，神没有叫我做的我不多做。那意味着说，当下其实空间都是在神手中，神要怎么做。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看到事情就完全是神在带领，完全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所以这个事件如果他第一个晚上就说话，你会发现所有故事的发展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因为在等多一天，结果在等多一天的当中，哈曼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王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就是这些的事情的发生才预备了后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在所有的行动当中，如果当下我们寻求到一个地步，似乎圣灵没有给我们这个感动要做，恐怕我们要学会按耐，再忍耐，再等候所以这个是看到机会的门就打开了当能够耐心的等候。那第三就是最后一段九到十四节，最终我们看到神总有最美的旨意真的，当人肯等候的时候，神的美好的旨意才显明出来。神美好的旨意很长，真的是需要时间 来酝酿的。就像神要用一个人，神要用摩西，神可以等他40年在埃及受了最好的教育，然后不够，再到旷野另外40年，为了要预备他，熬炼他一个牧者的心肠，一个懂得牧羊的人，他很懂得羊的需要，能够体恤羊到一个地步，这个牧人的心肠有了。原来你最有能力的时候还不见得是能够被神用，当那一个生命对了，神才要开始用他。所以就看到神总有最好最美好的旨意，当下一等再等，就因为这个一等再等，结果我们看到第9到14节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哈曼遇到莫迪改。那莫迪改本来都已经是已经成为他的心头大恨，就是要置他于死地了，那么再来刺激他多一下，这一刺激不得了让他里头产生的那一种的愤怒，那一种的不满，那一种的觉得好像什么好事都被破坏了，结果就会有牢骚，牢骚就会对他的妻子对他的朋友发出了这些牢骚才引发后面那个妻子就是献出那一个计谋，来做一个5丈高的一个木架为了要把这个莫迪改来吊上去，就是让他不只是要致死他，而且还要死得很难看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没想到这个事情，当然最后这个是成为他自己要被挂上去的那个木架。所以对今天这一章，我们的一个属灵功课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祷告，深切的祷告之后，其实还要继续祈求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很常看到我们很快要走在神的前面，就像过去有一个姐妹在做见证的时候提到她的生命当中好多好多的困难跟问题，最后圣灵给她的一个指示是，你不要走在月柜的前面，你是跟着月柜走。就是当我们祷告之后寻求之后，我们是跟着圣灵走，而不是走在圣灵的前面。就圣灵引导我们感动我们了之后，我们就说我知道了，好，我就自己走了。那结果圣灵在后面看，你要怎么走，我要告诉你的路，前面是要这样走，前面是要这样走。可是当你自己走的时候，我们就会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认知来走。所以当我们不急，所谓不急可是又要抓住时机，应该动的时候我们就要动，因为不急的话很可能我们就会说好像说等啊，虽然我祷告了可是这个时候做什么，我就等了，等神做事。不是，祷告之后人有行动，可是行动的当中才显出一步一步的等候，一步一步的顺从。那结果我们就看见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最终当然都是最美好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做，可是怎么样才能够蒙恩宠呢？真的一步一步求圣灵的引导。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比起当年更加的直接，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圣灵来走。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